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十六集。苏杭对徐总的印象开始好转，能成为中国男足的粉丝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这些年得受多少委屈，心里得有多强大。
我特想告诉他，哥们儿，别做梦了，别说你有生之年，你儿子你孙子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看到，当然女足不算，咱们姑娘还是很不错的。
沈多忍不住笑出声来，
不过今天多亏你。
沈多冲苏杭抱拳，
不愧是同行，撒起谎来面不改色。
苏杭斜眼望去，沈总，我建议你夸我机智。沈多凝视苏杭，正色道，
领会精神。
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苏杭再次发出邀约，沈多让苏杭开车送他去最近的花鸟市场。路上苏杭想起刚才徐总说的典故，问，你信风水吗？沈多毫不迟疑，
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半个小时后，花鸟市场，苏杭指着沈多手里的玻璃鱼缸，努力让自己心平气和。什么意思？沈多不解。
送你的礼物。
苏杭依然没有伸手去接的打算。乌龟？
对哦。
沈多眉开眼笑，
可爱不？
沈多看着玻璃缸里游来荡去的小东西，刚才他特意和店主借了黑色马克笔，在乌龟的背上写了个苏字。
刚才徐总说了，这叫乌龟驮着你，脚下踩着水，生财的。
我好像记得您是无神论者。沈多有些委屈，
无神论和相信风水有冲突吗？
苏杭不得不接过乌龟，这绝对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心意满满的礼物。沈多晚上还有饭局，先一步告辞。苏杭面无表情，捧着乌龟回家。听闻乌龟乃上次高铁男所赠，观想桌子一拍，铁口直断，
哼，他对你有想法。
你一天到晚满眼小小恋爱脑，你又好到哪里去？但凡是一男一女，就只有搞对象那点破事吗？
他送你礼物，
你见过送乌龟的？观想不由得陷入沉思，送狗送猫常见，这送乌龟。苏杭把徐总关于风水的说法又对观想讲了一遍，听得他肃然起敬，立刻按徐总的说法，双手捧着玻璃缸，小心翼翼地放在客厅的东南方向。征得苏杭同意后，他又用马克笔在乌龟背上写了个观字，反正驮一个是驮，驮两个也是驮，最近这么缺财，让这个小东西带着他一起生生财也好。半夜苏杭起床去洗手间，路过客厅，看见观想正对着乌龟许愿，
财神保佑，保佑我股票早日回本，我不贪的，真的回本就行。
苏杭嗤之以鼻，这种事情是只乌龟能保佑的吗？严小小被客厅的动静惊醒，以为家里进贼了，蹑手蹑脚躲在房门后往外张望，就看到苏杭和观想正对着一只乌龟连连鞠躬，嘴里还念念有词，
财神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受实体经济影响，中小企业贷款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量都在一路下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倒是逆势而上，开展得如火如荼。观想和严小小根据罗行长的指示来到楼盘驻点，离开盘还有两三天，现场已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拖家带口看样板间以及咨询贷款的人。由于罗行长事先公关到位，观想二人被安排在银行咨询台最前面，他们俩还没有坐定，几个销售已经领着客户到他们这儿咨询贷款了。来之前的一个周末，苏杭收集整理了本行所有关于住房按揭贷款的政策，要求观想阅读理解并融会贯通，他满口答应，抱着材料回了卧室，结果是躲在卧室内打了两天游戏。 可怜苏杭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没有看穿关翔的把戏，真以为关翔能像他所说的，作为一名老客户经理，做了这么久中小企业贷款，住房按揭贷款我还搞不定，你放心，一切尽在掌握中。只是面对现场汹涌而来的客户，关翔痛苦地发现，大话好说，可活好像不太好干。客户关心的不是贷款怎么做，而是哪家银行有哪些适合自己的优惠政策。关想记得苏杭扔过来的材料中有详细描述，只是自己选择看完标题后就把材料扔到一边，欢快地打起了游戏。早知道当初就翻开瞄几眼了，也不至于现在面对客户的问题不知道说什么。关想调动所有脑细胞思考怎么把眼前局面应付过去。如果他没看错的话，销售的脸色已经开始有变化，似乎对他的吞吞吐吐很有看法。正踌躇间，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严小小先是用蚊子哼一样的声音回答了一个客户的一个问题，然后在众多客户的连番追问下，像背书一样挨个解答了每个客户的每一个问题。更让观想震惊的还在后面。众所周知，房贷客户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某某万贷某某年每月要还多少钱。每当客户问出这个问题时，客户经理十有八九会掏出手机打开房贷计算器计算，可严小小的操作和其他客户经理完全不一样。客户问出这个问题后，他竟然直接报出答案。刚开始观想以为严小小是大概估算了个范围，可当他打开房贷计算器后，发现严小小连着回答的几个竟然分毫不差，精确到元。趁着中午吃饭休息的功夫，关想胆战心惊地问严小小，这些都是你心算出来的？严小小连忙摇头，
我又不是天才，怎么可能心算出来？
那你是？严小小脸蛋微微一红，
来之前苏杭教过我，说问这个问题的客户最多，我试了一下房贷计算器，好用是好用，就是有点慢，万一人多肯定要抓瞎，我就根据这个楼盘的几个户型总价和首付比例算出每个户型的贷款金额，然后再根据可能出现的贷款年限拉出了一张表格，客户问我就直接在表格里查询。可是后来我又发现一件事。
严小小羞涩一笑，
表格查询也要时间，万一人多肯定也慢，我就干脆把表格背下来了。
观想整个脑袋里无限循环着严小小的那句话，我就干脆把表格背下来了。观想定定地看着严小小，
以后请你不要自称笨了。
严小小以为又是自己哪里笨手笨脚惹到关想不满，急忙道歉。关想摇了摇头，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你根本不笨，你简直是天才好吗？
很快，严小小的特长被他行客户经理发现，试探性地问了他几次，他天生好说话，那是有问必答，于是呼唤严小小的声音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售楼处。有道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因为严小小的无私帮助，他行客户经理不好意思正面和关想竞争客户，一天下来让关想捞到几个优质客户。当晚关想隐去自己没有学习一事，把严小小的丰功伟绩向苏杭汇报了一遍。苏杭听后喜上眉梢，选了最大的一只红膏青蟹放在严小小盘中，说他辛苦了，得好好补一补。观想不免有些嫉妒，
我也辛苦了，我也要补一补。
苏杭似笑非笑地扫了他一眼，
你补什么？你不说我也能猜到，我给你的资料你一点都没看吧？不然小小怎么可能替你回答？今晚你到我卧室来，不把资料看完你别想回去睡觉。
观想被他一击，心中很气愤，
我也在楼盘忙了一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看书可以，但是你凭什么不让我吃啊？你不能这么偏心。
苏杭也知道关翔懒散惯了，逼紧了只会适得其反，他 他赶紧又选了一只螃蟹放到观想盘中，又好言好语地叮嘱观想，今年考核重点既然是房贷，那客户经理费用必然要丰厚得多。见观想眼神一亮，趁热打铁，只要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房贷做好了，你看中的那些衣服和包包全部都有着落。为了向罗行长证明他不是草包，更为了衣服和包包，观想当即拍板，不做第一誓不为人。有动力自然就有干劲，以观想的聪明才智，只要他肯学，就没有学不会的，那是分分钟就可以成为业务小能手。正式开盘第一天，观想的签约客户排名第一，严小小作为协办客户经理，更是让观想如虎添翼，无论是录系统还是抄合同，手脚那叫一个麻利。拿着整理好的材料送到分行审批，无论是哪位评审老师拿到严小小的案本，看着都觉得舒心，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表单填写得清清爽爽，系统录得明明白白。除了每次问客户情况，这个新客户经理看上去有点过于羞涩，讲话容易脸红外，其他方面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楼盘开盘后一周，严小小去分行完成了第一笔贷款发放。楼盘开盘后半个月，观想的业务量在七家驻点银行中排第一。罗行长看着这个业绩陷入沉思，之后他和苏行讨论，是不是其他六家银行都不重视房贷，随便派了两个人去。罗行长话音未落，苏行立刻甩下脸，您这话什么意思？有这么说自己员工的吗？观想是非常优秀的客户经理，严小小现在不够成熟，但是他也在努力，他们俩一天最多签过三十几笔房贷，放十几笔房贷，这是随便坐在那里就能做到的吗？为了彻底转变罗行长的理念，苏行不顾罗行长反对，硬是拉着罗行长来到楼盘实地考察，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说来也巧，观想接到评审王老师夸奖严小小的电话后，决定像苏行一样把严小小往前推一推。观想便和严小小商量，让严小小从谈客户开始，到收资料签合同，从头到尾完整的跟一个客户。严小小先是不肯，观想再三保证，他就待在严小小身后的位置上，一遇到问题他就过去，严小小这才愿意。罗行长来的时候正看到这一幕，严小小拿着纸笔向客户介绍本行贷款政策，虽然他的表情动作看上去都像是在背书，眼神基本和客户零交流，但是至少已经有个客户经理的样子了。再看观想，对着堆成小山的客户资料哼着歌埋头苦干，手边当做午餐的汉堡他根本来不及吃，偶尔抓起来咬一口都顾不上细嚼，直接用饮料冲下肚。苏行双手横抱胸前，摆出一副霸道总裁的范儿。罗行长，对您看到的满意吗？罗行长心中很是惭愧，但为了维护领导的尊严，依然骄傲地扬了扬下巴，
这些都是客户经理应该做的。
苏行轻哼一声，也不反驳。观想干得怎么样，您自己评价，我不发表意见。小小这儿我可得说一下，从做这个楼盘起，他就没九点前下过班，周六周日最多休半天，其余时间全部在工作上，这没功劳也得有苦劳吧。罗行长背起手冷笑一声，哼，
苏行，你也算是负责人，我们什么时候只看过程不看结果了？
现在的结果是排第一啊。苏行浅浅一笑，这不是希望严小小能再增长点自信心吗？您要是能夸他一句，比我们夸100句都有用，如今您也看到了，是不是比您预想的要好很多？想起当初自己竭力反对严小小转岗，罗行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轻易把这夸奖说出口，又看了一会儿，命令苏行开车送他回行。不过隔天下班后，罗行长还是来到客户经理办公室，此时苏行在分行开会，观想在楼盘驻点，只有严小小一个人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录系统。看见领导，严小小有点紧张， 得知领导是专门来找他的，严小小更加局促，双手捏着衣角，眼睛更不知道该往哪里看。罗行长轻咳一声，
今天去分行遇到孙行长，他问起你。
严小小一双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电脑全是血丝，嘴唇因为没时间喝水也干裂起皮，整个人看上去是又憔悴又可怜。他惴惴不安地看着罗行长，心里想着，莫非他的笨手笨脚已经传到外面？眼见严小小一副慌乱模样，罗行长意识到自己可能吓到他了，急忙安抚。
孙行长说你比关晓强100倍，他那里的客户经理都在夸你能干，都希望能有你这么一个助手。
为了让严小小相信，罗行长细细解释，
老孙说客户经理都讲了，只要把客户资料给你，后面的事情一点不用人操心，从录系统到审批，从合同抄写到放款，从送抵押到给客户送合同，你一个人办的是又快又好，能抵三个人用。他那儿的客户经理羡慕死关翔了，孙行长问我是从哪里找到你这个后勤保障的。
罗行长微微停顿，决定亲口告诉严小小这个好消息。
我告诉他，你不是后勤，你是我的客户经理。现在他就惊讶了，让他惊讶的日子还在后面呢。他想用两个理财经理来换你，我告诉他，想都不要想，你是我重点培养的对象，我对你的期望一点都不比关翔少。
严小小低着头，他感觉罗行长的声音是那样熟悉，可述说的内容却又是那样陌生，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沉默中，严小小眼中有水汽弥漫。罗行长似乎被严小小的眼泪所影响，不自觉地把语调放得更加柔和。
小小，之前我的确是对你有偏见，觉得你当不了客户经理，但经过这段时间我收回我之前的话，你不但能当客户经理，而且你还能当好。
罗行长长长地舒了口气，望着严小小的泪眼，
小严，你看我这态度，你就不要再委屈了吗？
严小小急忙用手背抹去眼泪，
我不是委屈，我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就是知道自己笨，所以只能下死力气。罗行长，我还是第一次被领导夸，我有点慌。
严小小闭上眼，眼泪在眼皮底下涌动，她用力握紧了双手，再睁开眼时露出一个开心的笑容。
之前苏航和关想说我能当客户经理，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为了让我开心所以哄我，您没哄我对不对？我是真的能当客户经理对不对？我知道我比不上人家聪明，但我一定会努力，您相信我好不好？
当晚严小小直到10点才从单位回到家中，关想又是心疼又是生气，
小姐，今天周末啊，你一周放松一天不行啊，天天搞到这个时间点。
苏杭让关想闭嘴，自己落后别带上严小小。他接过严小小带回来处理的客户资料，问他吃了没有，没有的话他就赶紧去给严小小热饭。严小小平静地看着两个人，沉默片刻，用时间缓和了澎湃的心情后缓缓开口，
罗行长晚上找我谈话了，他说他收回以前对我的看法，他说我适合当一个客户经理，他对我抱有期望。
关晓一脸惊叹，
真的？
严小小深吸一口气，重重点头，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之前你们鼓励我，我觉得因为你们是朋友肯定偏着我，今天罗行长的说法和你们一样，我觉得我要努力的话没准我也能行。
苏杭淡淡一笑，知道自己下午那番话起了作用，也不点破，
那咱们就继续加把劲，你带资料回来是想加班吧？
也不急这一时， 赶紧吃饭睡觉，明儿早起我陪你一起，关想也一起。
关想一听周末还要加班，刚要开口反驳，被苏杭用眼神制止，嘴嘟的老高歪歪扭扭的回卧室打游戏了。